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四上昼，共和党主导的体育运动中的妇女和女童保护法以219票对203票获得通过，所有赞成票都是来自共和党，而所有反对票则是来自民主党。这项法案是由佛州共和党众议员格雷格斯托布所发起，该立法旨在防止在全美的学校中，身为男性的变性运动员参加成年和未成年女子体育运动。共和党人认为，变性男子在体育运动中比正常女性具有身体优势，因此可能会夺走其他人的机会。根据斯托布的法案，从联邦政府获得第九条资助的教育机构，将不得允许性别为男性的人参加专为女性或女孩设计的体育项目或活动。该法案补充话，运动员的性别仅是由他们出生时的生殖生物学和遗传学来到定义。共和党众议员鲍勃古德提到了知名的利亚托马斯的案例。托马斯是一名生理为男性的变性人，去年在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女子游泳比赛中获得冠军。古德说，利亚托马斯出生时的名字是威廉托马斯，在男子500码自由泳比赛中排名第65位，然而他却可以击败所有生物学上的女性。而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女子游泳冠军莱利盖恩斯是肯塔基大学的一名女子游泳运动员，曾12次获得全美游泳冠军和5次美东南联盟游泳冠军。她曾被迫和变性人托马斯共用一个更衣室，并在2022年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女子游泳锦标赛中输了给对方。对此，游泳女将盖恩斯表示，作为一名亲身经历过同男性不公平竞赛的运动员，她很感谢斯托布议员提出这一项法案，以及她为体育运动中的女孩和女性争取公平、隐私和安全的努力。星期四，欧洲议会批准了世界上第一部针对加密货币进行全面监管的法案，立法涵盖例如比特币、以太坊以及价值可以用在区块链技术加以确保的其他可交易货币，例如非同质化代币 NFT。 发起这一项立法的欧洲议会议员乌塔森在法案辩论期间表示，这一部法规标志着加密资产无法可以管的蛮荒西部时代已经结束。去年11月，加密货币平台 FTX 及其姊妹公司阿拉美达研究发生破产，令到加密货币倒闭风潮再添一宗。 FTX 市值一度高达320亿美元的虚拟交易业务亦都为之灰飞烟灭。欧盟金融服务事务执行委员麦金尼斯今个礼拜在议会就法案进行辩论期间表示，FTX 的活动本来可以受到相关法规规范，或者就可以避免它走上破产的命运，造成一些投资人血本无归。欧洲议会亦将整个加密货币的领域称之为蛮荒西部，提出全面性的监管，旨在希望能够保护投资人免于侵害和操纵。麦金尼斯强调，举例而言，我们认为如果那个时候欧洲联盟对 FTX 有管辖权，根据这一项法规，它的诸多作为将不受允许。根据加密资产市场的新规定，加密资产服务供应商必须保护客户的数位钱包，一旦投资人的加密资产亏损，他们亦得承担责任。另外，针对资产转移的第二项规范亦都可以对加密资产交易加强监管，令到其更紧密符合传统金融实务。欧盟表示，这个将会令到不法之徒更难利用加密货币进行例如洗钱一类的非法活动。 星期四，司法部針對18人因參與 COVID-19 疫情有關的醫療補助欺詐行動，提出了刑事起訴，其中一些被告是醫生。據司法部介紹，該案一名名叫安東尼·確丁的加州醫生被指控向聯邦衛生資源和服務管理局的 COVID-19 未參補補助計劃，提交了約 2.3 億美元的欺詐性補貼申請。司法部透露，確丁是在加州產院執業，而他提交的一些補助申請都是用於非醫療必需的服務，他亦都為有保險病人的治療向該疫情求助計劃收費。據稱，確丁之後將超過1億美元的欺詐所得投入了高風險的期權交易。另外，加州的另一名被告盧爾德·納瓦羅是一個實驗室的老闆，被指控向聯邦老年人醫療保險計劃、衛生資源和服務管理局的一家私人保險公司提交了總金額超過 3.5 億美元的虛假實驗室測試報銷單。司法部說，星期四宣布的其他案件還涉及了非處方 COVID 檢測試劑盒的供應商。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在一份新聞稿中說，司法部不會容忍那些利用疫情謀取私利和竊取納稅人錢財的人。這一個針對全國各地被告史無前例的執法行動已清楚地表明，司法部正是利用一切可用的資源來到打擊和防止和 COVID-19 疫情有關的欺詐行為，並保障納稅人資助項目的完整性。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星期四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發表的講話中，展述了拜登政府對美中經濟關係設定的主要目標。耶倫說，他仍然希望訪問北京和剛上任的中方同行會面。首先，他說美國將確保國家安全利益以及盟友和合作夥伴的利益，並且將保護人權。其次，耶倫表示，美國尋求和中國建立健康的經濟關係，以及呼籲雙方在全球挑戰方面合作。耶倫表示，美國捍衛其價值和國家安全的信念仍然堅定。他指出，兩國必須能夠坦率討論困難議題，以及可能的話攜手合作。他說，美國不會在上述關係國家安全的關切上做出妥協，即使他們迫使美國在經濟利益上做出權衡。他還敦促中方兌現其誓言，在宏觀經濟問題以及氣候變化和債務困擾等緊迫的全球挑戰方面和美國合作。耶倫的講話似乎證實了投資者越來越擔心的事情，就是美國正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到看待和中國的關係，這個可能會帶來一些經濟損失。美國會這樣做嗎？對此，拿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評論說，
美國當然會這麼做呀，因為耶倫代表了拜登政府的意圖，就是說美國要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待與中國的關係，并且不会过多的考虑经济上的损失，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国家安全确实是高于一些经济利益的。具体来讲，高端的芯片，尤其是高端的 AI 人工智能的芯片，如果美国意识到中共在利用人工智能 AI 在完善它的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时候，美国可能就会对中共的高端芯片实施制裁，限制这些出口，会导致一些美国公司失去一些利润，或让其他国家的芯片呢获得市场，但美国恐怕不得不这样做。但是美国有可能会联合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共同的制裁，因为中共的威胁呢是针对全世界的。
美国当然会这样做，因为耶伦代表了拜登政府的意图，就是说美国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到看待和中国的关系，并且不会过多的考虑经济上的损失，这个是正确， 因为这个国家安全确实是高于一些经济利益。具体来说，高端的晶片，尤其是高端的 AI 人工智能的晶片，如果美国意识到中共在利用这个人工智能 AI 在这里完善它的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时候，美国可能就会对中共的高端晶片实施制裁，限制这些出口，会导致一些美国公司失去一些利润，会令其他国家的晶片获得市场。美国恐怕不得不这样做，但是美国有可能会联合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共同的制裁，因为中共的威胁是针对全世界。耶伦发表的演讲可以说是对北京十分强硬，即使他说美国寻求和中国建立建设性公平的经济关系，亦是建立在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上，这样美中关系的走向会是怎样？对此谢田评论说，
当然耶伦的讲话确实有一点的鹰派的口吻，就是说似乎跟这个拜登政府或者其他的人可能是略有些不同，但是已经是美国现在既定的政策，就是说把国家安全呢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所以对中共来说这次确实是一个很强硬的信号。美国呢应该是不会寻求与中国脱钩，在高端技术上可能会脱钩，在中低端的技术产品上呢可能会与美国继续保持这种联系，当然这不是中共所期望的，所以呢美中关系的走向呢越来越坎坷，甚至会走向很激烈的冲突。
当然耶伦的讲话确实有一些鹰派的口吻，就是说似乎跟这个拜登政府或其他的人可能是略有一些不同，但已经是美国现有几任的政策，就是说将国家安全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个对中共来说这一次确实是一个很强硬的信号，美国应该是不会寻求和中国脱欧，在高端技术上可能会脱欧，在中低端的技术产品上可能会和美国继续保持这一种联系。当然这个不是中共所期望，所以美中关系的走向会越来越坎坷，甚至会走向很激烈的冲突。拜登星期四先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冯德莱恩最近的北京之行，以及他们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人权和公平贸易做法的共同承诺。声明中说，领导人重申了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拜登当日亦都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除了重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双方亦为促进印太地区繁荣、安全、共同价值观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持续努力。这个是马克龙日前访华后表示欧洲不应该卷入台海引发争议之后，两人首度通话。冯德莱恩先前同马克龙同一时间访华，两人结束访华几个小时之后，中共宣布进行三日的环台军演，来到报复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会面。近来中共又对台湾北方的海空域设置禁航区，从21号到23号中共还将在海南岛沿海进行军事训练。不过与此同时，菲律宾和美国亦正在南海进行军演。美国官方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下令共军在2027年前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但亦认为中共未必已经决定采取行动。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
2027是因为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好像有个象征性的意义。不过呢，他到底会不会攻台，我觉得有一些实际的考量。就好像他如果能不要冒着牺牲大量的武器人员的危险的话，他可能用一些灰色战术或发动网络攻击，或者是对台湾进行封锁，或者是就是台湾对经济制裁，让台湾比如说2024选出一个统派总统进行政治谈判，就是他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他为了要打捍卫他，可能也会一步一步升高紧张局势。所以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几年台海会越来越平静，各种中共的招数越来越多，一方面美国也会联合盟友做更强的宣示，但是会不会在这过程中有一方被吓阻住呢？还是不幸情势越来越高，最后真的擦枪走火，变成全面性的战争？
2027年是因为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好像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不过他到底会不会攻台，我觉得有一些实质的考量。就好像他如果能够不需要冒着牺牲大量的武器人员的危险的话，他可能会用一些灰色战术发动网络攻击，或者是对台湾进行封锁，或者是就是对台湾经济制裁，令到台湾比如说2024年选出一个统派总统进行政治谈判，就是他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他为了要达到目标，可能也会一步一步升高紧张局势。所以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几年台海会越来越不平静，中共的招数会越来越多。一方面美国也都会联合盟友做更强的宣示，但是会不会在这一个过程中有一方被吓阻住呢？定是不幸情势越来越高，最后真是擦枪走火，变成全面性的战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四表示，日本将持续呼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韩国总统尹锡悦直言台湾议题是全球性的议题。另外在G7星期二发布的最新声明强调，台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是实现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